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我们这集节目上架的时候呢，应该差不多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呢，对，祝大家新年快乐。好，那这一集呢，我们刚刚开头用的是米国放大镜的开头，就表示，对，这个去年被我腰斩的米国放大镜系列呢，突然又复活了。好，那可能有听众会问说，怎么主厨你会突然想要让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复活呢？好，那其实老实说，我本来没有特别打算说，这个米国放大镜要在这个时间重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会把它列为米国放大镜的一集，还有这个新春特别节目呢，其实和我们的主题有关。对，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跟吃有关的东西，我们要来聊的是美式中餐 American Chinese Food。 那我不讳言啦，当初我会想要做这一集呢，其实是受到我们前几集在我们节目上面分享印度中式料理这个 Indo-Chinese Food 的客家小马的影响。我就想说，哇，我们连这个印度中式料理都可以介绍了，那大家更熟悉的这种美式中餐 American Chinese Food 应该更要来聊一聊嘛，对不对？好，那虽然说这个是中餐，但是毕竟呢是在美国的文化脉络下所诞生的中餐，而且也是属于美国文化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的一部分，所以呢当然就顺理成章的呢成为了米国放大镜的其中一集。对，那当然讲到这个春节特别节目呢，我知道很多这个电视的节目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也会做这个新春特别节目嘛，这个我们旅行热炒店呢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呢今天趁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美式中餐吧。讲到美式中餐，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对它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只要一提到美式中餐，我马上想到的画面大概就是说，有一个这种开放式的，就是那种阿姨帮你夹菜的那个餐厅，然后里面呢通常是用这个宝丽龙盒子或者是用纸做的那一种方形的外带盒去装菜。好，那装菜的时候呢，通常要么就是什么炒面啊、炒饭做一个开头，那接下来的菜呢，对，大概就是那一些切成很大块的肉和菜很难以入口的那个大小，然后呢，表面裹粉之后呢，再拿去炸，炸完之后呢，再炒，炒的时候呢，又加入大量的不管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或者是非常死咸的那一些酱料，好，最后端上来的时候呢，哇，你就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又油，口味又重，对于我们这些口味比较清淡的台湾人来讲呢，是一个相当不习惯的料理。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在美国这样住了十几年下来，我吃美式中餐的这个次数呢，应该最多10次左右，就表示我大概平均一年只会吃一次这个美式中餐。那甚至我有时候回想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美式中餐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好像被冒犯甚至被背叛的感觉。那时候会觉得是说，你凭什么把你餐厅挂上这个 Chinese food 的这个中式料理的大招牌，结果做出来的东西那么没有这个中式口味，然后那个口味那么奇怪呢？那甚至是说，当你发现说身边有一些美国友人啊，他们真的天真的以为中式料理就是什么 General Tso Chicken 左宗棠鸡啊，或者是 Kung Pao Chicken 宫保鸡丁的时候，哇，你整个火都上来了，你想说凭什么这些中餐馆可以把这个中式料理的形象搞得这么不堪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的确，美式中餐呢，和我们所习惯的，不管是在台湾、中国，或者是其他华人地区吃到的料理呢，真的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去解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们可能会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去解释说，就是因为那些中餐馆想要讨好美国人，然后就把这个中餐呢搞成这个美国人喜欢的样子，把它弄得很甜啊，加很多酱汁啊，然后动不动就是把东西拿下去炸，这样子比较符合美国人的胃口吧。好，你要这样讲也没错嘛，毕竟我们做生意。对，就是要在地化，那迎合大多数人的胃口，才能把利益做到最大。可是这个解释还是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它其实有很多部分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到。 举例来讲，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说，到底美国人是如何接受中式料理的？即使是他是这种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的中式料理，但是美国人只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从完全不了解，甚至有一点排斥中国文化，到几乎整个美国，甚至是哇，这有一点点规模的这种小城镇，即使是在很偏僻的地方，即使是在几乎完全没有亚洲人的这种小镇上面，你也有办法找到这些美式中餐馆。到底美国人为什么可以对中餐有这么高的接受度呢？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想要解答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也很想要解答的问题是，虽然说这个美式中餐馆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立的，都是各家自己去营运的，可是当你走进去这个餐馆，然后看到他的菜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菜单几乎都长得一样啊，都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General Tso Chicken 左宗棠鸡啊，或者是空泡 Chicken 宫保鸡丁 Orange Chicken 橙汁鸡，这些非常标准化的东西几乎就像连锁店一样。到底美国的中餐馆为什么有办法做到说，明明是不同人开的，然后开店的人也来自可能中国的不同地方，为什么菜单可以标准化到这样，几乎就是像麦当劳还有肯德基一样呢？顺带一提，根据这个2000年代初的统计呢，美国所拥有的中餐馆数量呢，比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还有温蒂汉堡这四家连锁快餐业者全部加起来还要更多。好，那这就让人很想问说，对，到底美式中餐是如何做到这样子，可以做到明明大家都是独立开店，但是却能够有仿佛是素食店一样的标准化菜单呢？对，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这个美式中餐的历史源流。那这一集呢，我们会分成四个篇章来谈，那我们用四个主题还有四个情境呢，来谈一下到底为什么美式中餐呢会成为今天的样子。那当然我们做这个介绍呢还是要有根有据，今天呢我会介绍三位在这个领域钻研很久的研究者，他们的著作以及呢他们怎么样去研究这些东西出来。那我想应该内容会是蛮有趣的，会蛮适合各位听众呢合家一起收听。好，所以讲了那么多开场白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要讲美式中餐发展史的第一章。我们要讲的是杂碎 Chop Suey。要回溯美式中餐发展的历史呢，那当然我们就要从最早的美国的华人移民开始讲起。那当然我们一般在做美国的华人移民研究的时候呢，会把华裔的人士移民到美国分成三波。好，那第一波呢，对，就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面读到的，就是在中国清末开始开放的时候呢，那当时正好碰到了美国开始往西部开发，特别是1849年呢，加州先开始有了这个淘金潮。那后来呢，到了这个1860年代呢，又有新建大陆横贯铁路，以及后来许多这种农业啊还有基础建设的需求，所以呢就有许多的华裔人士，大部分呢是从广州附近，那是从不管是广州府啊或者是台山地区这边呢移民到美国来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中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当时这个中餐呢根本还没有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因为呢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他们根本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甚至对中国文化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而且有一些误解呢还真的和饮食有关的。这边来举两个例子。首先呢，当时有流传着一个中国人吃老鼠的传说，就是传说，中国人都不吃正常的料理，要么就是吃狗，要么就是吃猫，要么就是吃老鼠。各位有没有让你想到这个去年美国选举期间，那个什么海地人吃猫吃狗的这个传闻呢？没错，这个东西呢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呢当时被认为是会吃动物的人呢是中国人。那甚至当时呢你可以去找那个网络上有图，当时他们有卖一种老鼠药，那为了要强调这个老鼠药的药效很强呢，他竟然是画一个中国人的面孔，就是大家想象那种在大清时代留着辫子的中国人然后在吃老鼠的那个画面。对，把那个中国人吃老鼠的画面画在这个老鼠药的包装上面，那作为这个广告来强调是说，这个老鼠药的效果有多好，可见你可以想象当时对这个中国人有多大的误解。那很有趣的是说，当时那个1883年的时候呢，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他们还做了一个这个事实查核的文章，就是去验证说，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吃老鼠。对，没错，他们100多年前就会做事实查核了，要看这是不是假新闻。那当然想当然耳呢，他们查到最后当然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当时的中国人会吃老鼠的嘛，当然是这样子嘛，这就是假新闻啊。 除了中国人吃老鼠之外呢，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很奇怪的理论。那这个理论是这样，他是说呢，白人都吃肉，这样就是可以长得这个又高又壮。那中国人呢？中国人为什么会那么瘦弱，看起来弱不禁风呢？就是因为他们吃米嘛，对不对？吃米的人一定比较瘦弱啊。所以呢，千万不能让白人和中国人通婚，因为啊，如果让中国人的血统进入美国社会的话呢，整个美国人的民族就会越来越弱齁，那个身体越来越虚弱这样子。所以好，总而言之呢，这些都是许多的误解。但是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误解和歧视它很多时候呢和食物是连在一起的。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回来讲齁，这个关于杂碎这一道菜。杂碎这道菜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美式中餐馆菜单上还找得到，但是它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流行的，因为后来有比较新的菜色出现。但是杂碎它算是呢非常早期诞生于美国的中式菜色，你可以说它就是最早的美式中餐之一。好，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有点神秘，因为我一直都听过很多人在讲 chop suey 这个东西，那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点过，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身边的人在吃这个东西。好，所以有一次呢，各位知道这个主厨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嘛，有一次呢，我就抱持着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这样的想法呢，我就真的到一个很在地的这个美式中餐馆里面呢，去点了一个 chop suey 杂碎。好，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像什么豆芽呀，然后切成这样条状的蔬菜，这样很多炒在一起。好，而且我点的是没有加肉的版本，然后里面也没有饭也没有面，就是很多蔬菜炒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粘稠的酱汁。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味道。吃到的那一刻，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都没有人会想要去点这一道菜了。不过话说回来，杂碎齁，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它终究可以说是第一道真正深入美国社会的这个美式中餐的菜色。那它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还有它是如何走入美国社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那我们这边要引用一位作者的作品。那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图文绘本作家，他叫做 Grace Lin， 中文名字叫做林佩斯，双木林，玉字旁的佩，思考的思。他是出生于台湾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在这个美国的台湾艺人士里面，他大概是这个知名度最高的图文绘本作家，而且得过非常多的奖项。那他比较知名的绘本包括月野仙踪 Where the Mountain Meets the Moon，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小星的大月饼 A Big Moon Cake for Little Star， 这些都是得过奖项的英文绘本，都是由这个 Grace Lin 他所创作的。好，那今天我要引用的呢是他的一本这个著作，叫做Chinese Menu, The History, Myths, and Legends Behind Your Favorite Food。 好，那他这本书名我们直接翻过来就叫做这个中餐馆的应该怎么翻比较好，中餐的菜单。那这本书很有趣哦，他打开之后呢，每一个章节就是讲一个美国人很熟悉的这个美式中餐料理，像我刚刚讲那个宫保鸡丁啊，左宗棠鸡，甚至是馄饨汤那些，就一个一个。那针对每个食物呢，去讲他小时候在家里听家人说，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以及呢，他后来去考证之后，那找到这些食物它背后实际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Grace Lin 他在 Chinese Menu 这本书里面呢，他是怎么样子介绍杂碎 chop suey 这一道菜的故事。当然我们以下讲的是这个虚构版本的，这个大部分的研究者都认为呢，这个故事应该不是史实啦，但是这个故事呢，对，它戏剧张力实在太强，而且真的蛮有趣的，所以呢，我们就讲给大家来听听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世纪的旧金山。当时呢，旧金山有许多的人，他们是抱持着一夜致富的淘金梦想呢，来到这边，那想着是说，我会不会下一秒挖到金矿呢？然后接下来就一辈子都不用工作了呢？好，所以许多人来到这里。那来到这里的人呢，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人而已，来自世界各地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那不过当地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非常简单家庭式的这些中餐馆，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呢，提供食物给这些来采矿的人。有一天晚上，这个深夜，我们这个故事主角他所在的这家中餐馆呢，已经打烊，已经清理整理完毕了。然后呢，这个厨师他都已经要锁门，已经准备要回家了。结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群白人醉汉跑到这个中餐馆来，非常大声的敲着门，砰砰砰砰砰。 哇，这个中国厨师一听，开始紧张起来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他就打开门探头一看，哇，几个白人彪形大汉，每个看起来都是已经喝到醉的不成人形了。哇，这位中国厨师呢，整个吓到了，就畏畏缩缩的说：“各位，你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要吃饭。”
这几位醉汉如此回答，仿佛都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几乎就要破门而入。中国厨师呢，看到这个景象非常的无奈，他知道店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食材可以做出料理来给他们吃的。可是呢，如果不照着做的话，要跟他们打一架吗？自己好像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只好勉为其难的带着他们进入店里。各位大哥，你们就这里先坐一下哈，我去厨房里面打理一下，料理呢马上就为你们送来。中国厨师呢，嘴上说的简单，但是当他走入厨房一看，哇，架上的所有蔬菜、肉类、食材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不到隔天早上呢，不可能有新的食材进来了。他打开了所有的橱柜，无论怎么找，就是无法找到任何可以端上桌的食材。
到底好了没啊？你是要我们等多久啊？我们要吃饭。
是是是，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就来了，再等等啊。
随着醉汉们的催促越来越大声，中国厨师也越来越紧张起来了。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变出料理给这些不速之客来吃呢？这时候他灵机一动，打开了垃圾桶。垃圾桶里面呢，当然没有任何正常的食材，但是有什么呢？有今天白天切那个高丽菜剩下的那个菜心，还有什么呢？还有今天切芹菜的时候那个头尾被去掉的部分，还有很多呢，被丢掉的动物的内脏啊，还有那种边边角角的肉。见到这个景象呢，中国厨师灵机一动，
这群醉汉平常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一天到晚就是要找我们中国人麻烦，
这下机会来了，让我用这些独家限定的食材好好的来招待招待他们吧。
于是中国厨师起了火，热了油，接着呢，就把这些垃圾桶里面的精致独家食材一口气全部倒在锅子里面翻炒几下。没过几分钟，哇，一道热腾腾香喷喷的料理就这样子上桌了。而吃到这道料理的醉汉们呢，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不但如此，而且还露出了津津有味的表情。
老弟啊，您这菜还挺不错的，叫什么名字啊？下次我们来这里，我们要继续点这道菜。
中国厨师听到这句话，一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啊，这又不是一道真正的料理，但是被这样子问了，应该要如何回答呢？他想起了家乡的人们对于这些被丢弃的剩余无用食材的称呼
啊，炒碎，这道菜叫做炒碎。
于是杂碎 chop碎 就这样子成为了美式中餐馆的菜单上一道广受欢迎的料理。好，以上呢就是讲故事的时间，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个人的诠释，有稍微用我自己的方式加油添醋一些，不过大部分呢还是根据这个 Grace Lin 他在 Chinese Menu 这本书里面的介绍。那实际上杂碎到底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其实真的已经不可考了。不过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是其实杂碎开始变得非常有名，这个呢和19世纪末一位知名的中国官员访问美国是有关的。那这一位呢，就是在1896年访问美国的李鸿章。哇，李鸿章访问美国呢，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受众人瞩目的事件。他所到之处呢，几乎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媒体呢，都会去讲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吃了什么东西，见了什么人。所以当时就有一个传闻是说，这个李鸿章来到美国呢，哇，他就在美国吃了这个杂碎，然后非常的喜欢，甚至还传出说什么这个杂碎是中国的国菜，然后李鸿章是中国的王子。你看中国的王子在那个美国吃中国的国菜，各种以讹传讹、穿凿附会的传说都这样子出现了。那当然后来也有很认真的学者去翻遍了当时的新闻，那最后得出个结论，就是当时呢，没有任何一家新闻在报道李鸿章访问美国的时候呢，有提到杂碎这一道菜。所以李鸿章吃到杂碎这一道菜这件事情呢，应该就完全只是一个传闻。但是这个传闻呢，还是成功的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那特别是在当时像纽约这样子的都会里面，跑到中餐馆去吃杂碎这道菜，突然变成美 美国大城市的一种都会时尚这样子的感觉。在1920年代呢，这个纽约的年轻男女他们要约会的时候要去哪里呢？对，他们就是要去中餐馆里面吃杂碎。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当时的美国年轻男女要约会竟然不是去吃什么高级餐厅啊，什么法式料理，竟然是去中餐馆里面吃杂碎。那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杂碎它算是一道比较早期的美式中国菜，所以它到后来其实真的没有像比如说这个左宗棠鸡之类的那么受欢迎了。但是呢，杂碎却为美式中餐呢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公式。它可能是一个在家乡可能真的有存在，或者是说可能有个类似的料理。比如说杂碎，对，它可能在家乡就只是一个大家把这个剩下的食材随便大杂烩炒一炒。那这样子的一种简单的家乡料理被带到美国来之后呢，他把它稍微替换一下，变成当地比较容易取得的食材，然后呢，在调味还有料理方面呢，再做一些调整，那就成为了美式中餐的样子。这边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经典的例子。在美式中餐馆里面呢，其实有个很常见的一道菜叫做 broccoli beef。broccoli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青花菜或者是西兰花，那 beef 就是牛肉嘛，所以你就看到那些被切得很大块的青花菜还有牛肉被炒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各种大量的酱汁。对，这是你在美式中餐馆几乎都可以看到的一道菜。好，那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一道菜它是从哪一道我们比较熟知的中式料理来的呢？好，我们来讲一下 broccoli 这个字。 broccoli 它一般就是讲我们所指的这个绿色花椰菜、青花菜。但是呢，如果 broccoli 前面加上 Chinese 的话呢， Chinese broccoli 指的是芥蓝菜。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了？没有错，这个在美式中餐馆常见的菜肴 broccoli beef 它其实就是来自我们所熟知的芥蓝牛肉。只是这个芥蓝菜呢被换成了青花菜，而牛肉呢从切的又软又嫩的牛肉片呢变成了大块粗糙而且牙齿常常咬不动的这一种牛肉。许多的美式中餐呢就是随着这样子的模式呢被创造出来的。第二章，中餐馆。刚刚我们已经稍微回溯了早期华人刚移民美国的时候呢，当时呢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对华人还有对中国菜的印象是什么，还有呢杂碎这一道菜它如何作为一个非常早期诞生的美式中餐，然后呢走入美国的社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处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好，现在美国有所谓的美式中餐的，可是这种美式中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华人去投入这样子的产业，还有说这样子的店怎么会这样子一家接着一家开，那开到所谓遍地开花，几乎美国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美式中餐馆呢？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很意外的结论，就是说哇，原来美式中餐馆的大量兴起竟然和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排斥有很大的关系。这很意外耶，因为照理说你如果这个社会很排斥华人的话，不是应该说这个中餐馆会很难生存下去吗？那为什么会说就是因为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排斥反而导致中餐馆的大量兴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引用另外一位学者的研究。那这位学者呢也是一位美国的华裔，叫做 Heather Lee， 他是一位历史学者，他用许多的量化还有视觉化的方式呢去做历史的研究。他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整理了一个1882年到1943年这样子跨60年的时间内所有美国每一间中餐馆的资料，他把它整理成一个 database。 那他自己的这个博士论文研究叫做 Entrepreneurs in the Age of Chinese Exclusion， 就是这个排华运动时期的企业家们。那当然他研究的这些企业家们呢其实很多就是那些自己开餐馆的华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排华运动反而会导致中餐馆的兴起呢？好，首先呢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整个排华运动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说，那当时有很多的华人跑到美国来劳动，不管是掏金矿、盖铁路或者是做基础建设以及务农这一些。好，那这些劳力活呢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呢跟这些华人竞争，但是华人呢不止吃苦耐 劳，很会干活，而且呢，华人的工资还比白人要低很多，所以对白人的劳动阶层来讲，他就觉得说，哦，你们这些华人哦，这个把我们的工作机会都抢走了嘛，用这个低价的工资抢得你们的工作机会，就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不开心，所以其实整个排华运动的基础呢，那有许多的就是由这些白人的蓝领阶级劳工所构成。好，所以现在排华运动开始了，那华人当然就比较难去做那些劳力活了，可是他们就找到了一些他们比较不会被排挤的行业，那是什么行业呢？就像是开洗衣店还有开餐厅。那之所以比较不会被排挤，是因为呢，在这个白人男性的眼中啊，这些工作呢是女性做的，用我个人年轻的时候我们同侪团体里面常说的，就是呢，这些工作本质上呢都是太娘的，这个男子汉大丈夫不做这种工作的，所以在这些工作里面呢，华人就比较不会被这些排华运动的人士所威胁。这是华人会开始大量投入餐饮业的第一个原因。那还有第二个更有趣的原因呢，是在排华运动发展到后来呢，那就出现了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的1882年的排华法案。排华法案呢，算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就是针对一个特定国籍或者是特定族群的人，限制他们说你不可以移民到美国来。那排华法案呢，就让华人要移居到美国变得非常非常困难，要来当打工仔啊，或者是说要透过各种关系移民过来呢，都变得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法案。但是呢，这个法案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虽然不想要让特定国家的移民呢移到美国来，但是呢，如果你这些移民呢是要来我们美国投资的，是要来这边做生意的话，那非常欢迎，就是有这种投资移民的管道。好，那你今天如果要投资的话，你就要对，就去创个业嘛。那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呢，其实对当时的华人来讲呢，最简单的创业呢，其实就是开餐厅。好，那根据 Heather Lee 的研究呢，他去爬梳了这一些美式中餐馆的这个资料库之后，他发现说，照当时美国的制度呢，他可以让一个华人，那他可以担任负责人，那这位负责人呢，他可以带着几位他的合伙人，然后这样子一起呢合资到美国来开餐馆。好，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些合伙人呢也可以轮流上去当负责人。那在整个制度的运作下面呢，基本上你如果开一间美式中餐馆的话呢，大概可以让五个人合法取得签证进入美国。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华人那么喜欢开餐馆呢？对，因为开餐馆算是说让这些还是有美国梦的华人们呢，他可以最容易取得这个签证来到美国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所谓投资移民的管道。所以呢，华人去投资开中餐馆，用这样的方式投资移民美国呢，大概在1910年代之后呢，就变得非常兴盛。那正好也是在这个年代呢，美国这个社会开始变得比较富庶一点，开始有一些闲钱可以去外面吃饭的，就是所谓的外食产业兴起。所以这个中餐馆的这样子大量扩张呢，也正好对到了这个当时美国外食业大量兴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就因为这样子呢，开始在美国越开越多。那根据学者的研究呢，当时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呢，是中餐馆呢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我可以去打破社会规范的地方。因为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想象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社会规范的了解呢和这个场所是有关的。那中餐馆呢，毕竟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讲呢，就是一个异文化的空间，不是一个正常的空间，就可以在里面打破社会规范。那举例来讲呢，这个纽约的犹太人呢，他们会很喜欢去中餐馆里面吃饭。好，那大家知道犹太人他们传统上有所谓的 kosher， 就是节食，清洁的节，食物的食，节食这样子的规范，他就不能吃猪肉啊这样子。那当然也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那么虔诚嘛，有一些人还是觉得说，我不用那么严格的遵守节食的规范没有关系，只是说呢，如果他们待在犹太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比较难去突破这个规范嘛。所以呢，要在什么地方打破规则呢？就是要到这个中餐馆里面。所以据说后来呢，这个纽约的犹太人啊，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到中餐馆去吃饭，变成是纽约犹太人的一个固定的习俗，他们会常常做这件事情。那正好纽约 犹太人早期聚集的区域呢，那它和现在在纽约曼哈顿这个东百老汇这边，现在还是华人区，这两个区域吼，犹太人区和华人区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地理位置上面呢也是还蛮方便的。那相关的东西呢，我们在 EP17 纽约环游世界这一集里面呢有很多的分享，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第三章，左宗棠鸡 General Tso's Chicken。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当时呢美国人已经慢慢习惯中餐馆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的存在了，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幸运饼干 Fortune Cookie 它已经成为这个中餐馆文化的一部分了，就是各地的中餐馆呢都会提供幸运饼干给他的这个顾客们。好，那当然这个幸运饼干的背景呢，它其实并不是来自于美式中餐的，好，它本来应该是来自于移民到美国的日本社群里面，那这个东西后来它如何的演化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还有从这个日本社群跑到这个华人社群呢，那这个就在我们 EP106 我们有非常详细的去介绍幸运饼干的故事，还有呢它如何和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把这个日本人集体拘留起来的这个事件是有关的。好，那有兴趣的人呢就去参考那一集，那这集我们就不讲这个，但是我们要来讲一个算是说影响后世更加深远的这个美式中餐料理，就是左宗棠鸡。那当然左宗棠鸡我们现在都觉得它是一个美式中餐里面算是很有代表性很经典的菜色嘛。那但是呢蛮意外的是它其实历史并没有那么悠久。它在美国其实是在197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距离现在才不过50年的时间。但是呢它很快呢就变成每一家美式中餐馆都会卖的料理。而且我自己观察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啦，就是虽然说左宗棠鸡的英文叫做General Tso's Chicken， 但是呢有一些各家中餐馆后他会根据他们自己比如说老板啊或者是厨师的姓氏去改名，比如说假设 我这家店的厨师姓高的话呢，那他就把它叫做 General Gao's Chicken， 或者是如果他姓毛的话就是 General Mao's Chicken， 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变化。那至于左宗棠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1970年代的时代背景。1970年代算是我们公认就是说华人移民美国的第二波移民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那这时候有几件事情，首先呢美国这边移民的法案改革了，那改革到最后呢等于是说现在人们要移民到美国呢，他不会受到他的国籍，不会受到他是哪一国人的限制，所以呢就比较这个移民的大门就被打开了。然后再加上说呢在冷战的情势下呢，那美国和亚太地区的特定几个盟友之间关系就变得很好。再加上说同时呢这些和美国关系很好的国家呢，亚洲四小龙他们这个经济也快速成长，那这些人呢他们后来可能就到美国去居住啊或者是留学这样子。所以第二波移民呢，华人移民就是这个时候兴起的，那绝大多数呢是来自台湾还有香港。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一章要讲的主角左宗棠鸡，到底左宗棠鸡它是怎么来的呢？好，现在如果这个问题你直接去网络上查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但是如果回到20年前，好像你问来问去还真的很少人知道说这个左宗棠鸡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它到底和左宗棠有没有关系。那当时就有一位记者，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他去研究了。好，所以我接下来会引用一些他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那这位记者呢，他也是台湾移民家庭出来的第二代，他名字叫做 Jennifer Lee。 好，那他的中文名字是叫做李静，这个木子李，然后竞争的竞，李静他是台湾移民，其实更明确来讲他是金门人啦，他们家是金门人，所以算是来自金门的就是中华民国移民的第二代。好，那他在美国长大，在哈佛大学主修应用数学和经济学，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子的成为了记者。他曾经任职于纽约时报，然后呢对于这个食物史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好，那他最知名的著作呢是这个 The Fortune Cookie Cookie Chronicles、哦、就是这个幸运饼干的编年史。那他后来也有做纪录片、哦、去记录一些他所研究的这些美式中餐。我自己还蛮推他的演讲内容的、哦、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他演讲的片段、哦、这个人真的是幽默，然后讲话又很有条理，而且很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哦、可以参考我们节目的资讯栏。好，那这个 Jennifer Lee 呢，他非常好奇就是这个左宗棠鸡到底是怎么来的、哦、他在大概20年前左右开始研究这件事情，那他就觉得说好，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哦，他为了他研究的食物，他跑遍了全世界。所以呢，他为了要研究左宗棠鸡是怎么来的呢，他跑到中国的湖南的湘阴、哦、这个湘是那个湖南简称的那个湘，然后阴是阴阳的阴，湘阴是左宗棠的故乡嘛。对，他就真的跑到人家的老家去问他的后代、哦、就拿着那个左宗棠鸡的照片去问那些左宗棠的后代说，哎、欸，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你们家有没有这个菜？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整个湖南省完全没有人知道左宗棠鸡是什么东西。哎、欸，但是就在那一趟旅程中呢，有人认出来说，哎、欸，这个到底是什么菜的？好，所以 Jennifer Lee 呢就直接去找这一道左宗棠鸡的发明者。他找来找去，到底这个发明左宗棠鸡的人是谁呢？那发明左宗棠鸡的这个人啊，叫做彭长贵。那彭长贵呢，他是台北一家很有名的这个湖南菜，这个彭源湘菜馆、哦、他的创办人、哦、那他本身是湖南人，那也是在1949年的时候呢，跟着这个国民政府移居到台湾的。那他和这个政府官员关系还不错，所以呢，在这个1952年、哦、当时呢，美国的第七舰队要访问台湾，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华民国的海军总司令、哦、他想说，哇，外宾来了、哦、有外宾要来我们这边做客，该端出什么样的菜接待他才好呢、哦、所以他就去拜托这个彭长贵来帮忙。那彭长贵研究了一下，他就决定说，哎，把他可以取得的这个鸡肉、哦、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之后呢，那稍微炒过之后呢，加上这个酸辣的酱汁。那根据他本人的讲法呢，因为那个算是说，哎，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台湾创造出一个新的湖南菜。那既然是湖南菜的话，要取个名字的话，好，那就以这个湖南之光、湖南人的骄傲左宗棠将军来命名。好，所以呢，哎，就被命名叫做左宗棠鸡。好，那这件事情呢，是在1952年。后来大概到了1970年代呢，那彭源这家餐厅他们展店到美国了，在纽约的曼哈顿这边开中餐馆。好，那不知道为什么呢？哎，到美国这边之后呢，纽约这边的厨师呢，他又觉得说，哎，我们应该要配合美国这边的口味，哈，调整一下这个左宗棠鸡的做法。好，所以这个鸡肉呢就改成裹很厚的粉，然后用炸的，然后呢酱汁本来应该是比较偏向酸辣的，但是他就把它加上了甜味，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式中餐里面的蔬菜之王，就是青花菜 broccoli。 哇，这样子一推出果然大受欢迎。好，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我查到是说，这个当时这个知名的华人建筑家贝聿铭啊，对，贝聿铭曾经邀请季星吉，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季星吉，他在一年多前过世，他是这个尼克森总统的国务卿，那就是带领整个美国就是外交转向、哦、就是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转而承认中国的这一位国务卿。那贝聿铭呢就带这个季星吉呢去彭源吃饭，哇，那个季星吉他超喜欢这一道菜、哦、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让媒体去大肆报道这件事情。那当时也是正好说，哎，正值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解冻嘛、哦、尼克森也有出访中国，那就带起新的一波的这个美国的中式料理热。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个左宗棠鸡它落地美国的这个时候很刚好，就是正好碰到了、欸、美国人开始很疯中国料理的这个时期的，那也导致说、欸、瞬间呢，哇，这个短短几年内呢，左宗棠鸡变成美国家喻户晓的一道所谓美式中餐料理。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开左宗棠鸡它的身世之谜了、哦、它是呢、欸，移居到台湾的湖南籍的厨师，他发明这个料理，然后呢，再因为这个餐馆扩张到美国，多加入了一些美国的做法，那进而呢，成为美国人所熟知的样子。那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幕后花絮。好，那这个幕后花絮呢，这个 Jennifer Lee 这位记者，他在他的演讲上很常分享。好，他说呢，哎，他后来不是在台北终于找到了彭长贵本人嘛，然后直接去访问他。好，所以他后来这个 Jennifer Lee 他 就给彭长贵看这个美国版的左宗棠鸡的照片。那当时呢，彭长贵他其实已经退休了，很爱打麻将，所以他就是一边打麻将，然后一边跟这个 Jennifer Lee 聊天。所以他看到 Jennifer Lee 给他看这个美国版的左宗棠鸡的照片呢，哇，听说这个彭长贵一直在那边碎碎念，想说啊，这是什么鬼东西，这不对啊，就是一直那样碎碎念，然后念到最后呢，唠了一句话说莫名其妙，然后他就转回去继续打他的麻将的我觉得这个花絮也是蛮有趣的，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料理这种东西呢，它真的是流动的，它在不同地方会展现出不同面貌。那当它在世界转了一圈回到它的发源地的时候，哇，这个创始人反而已经完全认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了。第四章，熊猫快餐 Panda Express。说到这个熊猫快餐啊，对，我想各位你只要对美国有一点点的了解，大概都会知道说熊猫快餐算是全美国最容易见到的一种美式中餐馆。那它是连锁店，基本上呢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这些购物中心的美食街里面，几乎每一家购物中心的这个美食街里面你都可以找到。那当然我身边大部分的台湾人啊或者是华人朋友没事也不会去吃，但是毫无疑问的它算是在美国能见度最高的一家连锁中式料理。那这一家遍布全美的连锁中式料理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发现一件蛮令我意外的事情是说，它虽然现在是一个哇超级大的这个连锁体系，一个餐饮集团，但是呢它的起点其实呢也是一家独立的中式小餐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故事齁。这个故事呢，我们要从一对看似非常平凡的留学生夫妇说起。那这个先生呢，叫做陈正昌，陈是李陈的陈，陈正昌，他是出生于中国，那但是很小的时候呢，就随着国民政府搬到台湾，在台湾长大，那后来有到日本留学，最后呢移民美国，并且取得了数学硕士的学位，所以他是一位学数学的留学生陈正昌。那他的妻子呢，叫做蒋佩琪，蒋佩琪呢，他是缅甸出生，然后香港长大，那后来呢在密西根大学取得这个电机的硕士还有博士学位。那他是在麦道公司呢担任工程师，所以这样子的组合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在1970年代的这些华人移民里面其实很常见嘛，就是大部分人可能是从台湾或香港去的，然后大部分是就读理工科系取得不错的学位，那后面呢可能在蛮有名的这个研究机构啊或者是公司里面担任这种技术的职位。所以这样乍看之下，这对夫妇应该都不会和餐饮业扯上关系。可是他们为什么后来会开出这个熊猫快餐呢？我们就要从这个先生陈正昌他的这个家世讲起。陈正昌他的父亲呢叫做陈明才，他在中国的时候呢是非常知名的江浙菜的名厨。那他在跟着国民政府搬到台湾之后呢，他曾经担任过圆山大饭店的厨房长，所以他曾经有位总统蒋介石我们这个伟大的领袖掌厨的经验。那当然他们后来他的儿子陈正昌就搬到洛杉矶嘛，那陈正昌呢后来就在洛杉矶开了一家中式餐馆叫做 Panda Inn， 中文的名字叫做飓风园，聚集的聚，丰盛的丰，飓风园，这个就和许多中餐馆一样，这个英文的名字和中文的名字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讲到这个 Panda Inn 它草创初期的这个场景呢，那我是在一个富比士杂志它访问这个陈正昌还有蒋佩琪以及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女儿 Andrea 陈的这个访问的影片里面，看到这个 Andrea 他怎么样回忆起他们小时候他们这个家族事业运作的样子。他说他们小时候开这个 Panda Inn 这是一个很小很在地的中餐馆，那常常就是爸爸在厨房里面煮菜，那妈妈呢，妈妈白天是麦道公司的工程师嘛，但是晚上下班的时候呢，也会来帮忙店里面做外场。那有时候周末的时候呢，人比较多一点，就是什么叔叔伯伯阿姨全部都跑来帮忙。所以对他来讲呢，这家小小的中式餐馆 Panda Inn 其实就是他们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好，那究竟这种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餐馆，它是怎么样子扩张到整个美国甚至美国以外的地方呢？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拉到1980年代，在洛杉矶都会区的 Glendale 这个地方呢，开了一家购物中心，叫做 Glendale Galleria、哦、如果有听众你住在洛杉矶，住在南加州的话，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那这一家购物中心呢，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跑来找这个 Panda Inn， 邀请这个陈振昌还有蒋佩琪夫妇呢，到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去开店。那其实在这之前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把中餐馆开到这个购物中心的美食街里面去，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毕竟购物中心里面开店有它的限制，而且很多运作方式呢，也和你在外面自己开一家这个家庭小餐馆是不一样的。哎，可是他们后来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摸索，然后做出了自己的模式。那特别是这位太太蒋佩琪，我们刚刚说她是这个电机博士嘛，她就利用她的工程背景，还有在业界工作的经验呢，那很早呢，就是用所谓 data driven， 就是呢这个科学化管理还有数据驱动的方式呢，他去统计说，他们在不同地方的这些分店什么菜卖的怎么样，然后呢，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去调整他们的商业策略。那果然这样子一路走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美国最成功的连锁美式中餐店。那目前呢，在美国的话，大概至少有2400家分店，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餐饮集团了，已经不只是一个这个美式中餐的连锁店了。那像现在在美国一些购物商场可以看到的这个 Uncle Tetsu 这个日式起司蛋糕，对，这家店呢也是他们旗下的品牌。好，那虽然熊猫快餐现在可以说是家大业大，遍布全美国，但是呢，其实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文化根源。那他们不但仍然是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而且他们对于像美国的这些亚洲人、美国亚裔的这个权益啊，他们是非常努力而且坚定的呢在支持。所以以上呢，就是熊猫快餐它如何从一家平凡的这个家庭式中餐馆这样子一路扩张，那到现在呢，变成拥有一个餐饮帝国这样子的过程。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顺便再稍微提一下另一家，各位你如果在美国的购物中心里面会很常见到的这个美式中餐的餐厅。那这家餐厅叫做 PF 张、哦、这家餐厅呢它基本上它和熊猫快餐不太一样、哦、它算是价位比较高一点，然后是坐下来点菜的那一种。那它是有两个人合伙成立的，一个人叫做 Paul Fleming、哦、那另外一个人呢叫做 Philip 张、哦、他是这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就变成 PF 张、哦、那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这一位华人的创办人，他名字其实叫做江一凡，是三点水的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他取这个餐饮品牌的时候就是用张不是用江。那我去看了一下 PF 张的这一位创办人江一凡他的背景，其实和我们前面讲这个 Panda Express 熊猫快餐的陈振昌，其实这两个人背景还蛮像的。江一凡他是出生于上海台湾长大，那后来移民到美国，在美国创业，而且呢他也是这个餐饮世家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有好几个对这个过去这个美式中餐影响很大的人呢，他们可能是所谓外省背景，然后先在台湾长大，那后来移居到美国，那也把他们家里面流传下来的江浙菜体系呢带到美国来，也影响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美式中餐的面貌。好，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我们用了四个不同的篇章，四个不同的主题呢来回顾美式中餐它怎么样子从19世纪呢一路演变到现在，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哪一些人他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呢导致这个料理还有这个产业呢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其实我觉得食物这个东西很有趣齁、哦、我们在讲一个人的这个文化认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想到说语言就是文化认同里面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嘛。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节庆，比如说我们的过年啊、端午还有中秋这一些。那但是其实食物呢，对，食物其实也是文化认同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可能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容易牵动我们敏感神经的那个文化认同的符号、哦、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讲那个北部粽、南部粽啊，或者是讲那种什么这个刻板印象说好像台南的食物都很甜这种东西呢，从这些例子呢我们都可以看出说其实呢食物呢和文化认同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呢，是今天我们介绍的三位研究者，那像这一位绘本作家 Grace Lin， 还有记者 Jennifer Lee， 以及呢用历史角度去研究中餐馆的历史学者 Heather Lee，他们呢都是在美国有很多生活经验的这些华裔。那其实对他们来讲呢，这个 American Chinese Food， 美式中餐呢，某个程度上也许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写照吧。就是 American Chinese Food 呢，美式中餐在美国人的眼里呢是异国料理，但是在华人眼里又觉得说，这就是一个美国才有的东西啊，就是一种好像两边都无法融入的感觉。包括这位绘本作者 Grace Lin， 他也有提到说，他成长的地方是一个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亚洲人的地方。那他说他在小时候，有一次他在学校里面唱那个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这首歌是那个绿野仙踪里面的这个很知名的曲子嘛，结果他唱这个歌就被同学骂了，因为同学说，那个绿野仙踪里面的主角陶乐斯 Dorothy 他是白人，但是 Grace 你是亚洲人，所以你不可能成为陶乐斯的。你想想看，这个小小年纪就这样子被同学训斥，这个心理的阴影有多大啊。所以 Grace Lin 他在创作的初期呢，他其实一直不太想要去展现出他这个不管是台湾人啊、华人还是亚洲人这样子的身份认同。但是他到越来越后期才发现说，哇，原来他这样子在华人、台湾人家庭成长这样子的经历呢，其实对他来讲是创作很珍贵的资产。那他后来呢，也有把这些文化元素呢放入他的绘本的内容里面去。那 Grace Lin 他说，他后来在写这一本 Chinese Menu的时候，其实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去写。那但是正好在快要出版的时候碰到了 COVID， 那 COVID 就让很多美国人好像莫名其妙的对于所谓华裔或者是中餐馆有一些这个恐惧感，然后不敢再去中餐馆消费。那 Grace Lin 就是说，他希望说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美式中餐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异国的东西。如果我们觉得披萨和汉堡是美国料理的话，那我们也必须知道美式中餐它存在美国历史上的时间呢，和披萨以及汉堡是一样悠久的。好，那今天到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要趁这个机会呢跟听众补充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从四年半前节目开播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想要讲了，但是天哪，竟然过了那么久都还没有讲。好，我要讲的就是旅行热潮店的英文名称。好，各位如果有仔细看，或者是看我们比如说我们 Instagram 它的那个 ID 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叫做 Travel Walk。 那个 Walk 那个字的拼法是 WOK。 好，那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 Walk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那个时候在想说这个热潮好的英文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呢，那首先想要的字当然是 stir fry， 就是你如果讲到炒这个字，你这个食谱上的标准翻译就是 stir fry。 可是我后来就是觉得，这样子好像还不够传神。那 walk 这个字， walk 这个字在美国的脉络下，其实美国人只要一看到这个字，他就会想到这个中餐馆里面这个厨师啊，拿着一个锅子，然后下面有大火在那样炒来炒去那样子的这个场景。美国人只要看到 walk 这个字，他就会想到这样子的画面。而且有很多的美式中餐馆呢都是叫做什么什么 walk， 这个字是很常见的。好，那 walk 到底是什么呢？那 walk 其实是一个字的粤语的发音，那这个字的中文写法是叫做货，它是一个这个保护的护，然后把那个保护的护的左边的言字旁换成金字旁，那个字念作货，它是指炒锅的意思。那就我所知呢，在粤语还有客语里面都是用货这个字，那它相当于我们在台语里面说的电那个字，就是指炒锅的意思。所以这边如果有人好奇说，为什么旅行热炒店的这个英文名称里面会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字叫做 walk， 好，那这个 walk 这个字呢，就是来自广东话的货这个字，它指的是炒锅。那在美国脉络下呢，一般人只要看到这个字就会想到那个大火快炒的景象。所以为什么旅行热炒店要用这个字呢，就是这样来的。那之所以会这样用呢，其实也和美式中餐馆的文化是有关的哟。好，现在真的到节目的最后了，我们这一集又分享了好多的东西。那无论如何呢，我都希望说，各位听众，现在你听到这集节目的时候呢，可能还在过年期间，那真的是祝福各位听众呢，在过年期间呢，都和家人还有身边在意的人呢，有好的相聚。那最后也要问大家，不知道什么样子的食物会让你有家的感觉呢？欢迎各位呢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食物让你有回到家里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祝大家新年快乐，用餐愉快，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